格式的迷失，参禅仪式不是根基小的修行人做得到的，即使大彻大悟，只要烦恼尚未断尽，仍然无法出离生死。现在的人暂且不说，就说宋代的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泽等禅师，他们的悟处名扬天下。五祖师的住持师谢禅师来生做了苏东坡，苏东坡才华横溢，却时常出入妓院淫房，可知戒禅师悟数虽高，却不曾证得出果。因为出果圣人既证得道共戒，自自然然不再犯戒。开悟而未证出果的，必须常常觉照，才能不犯戒。出果圣人下田耕地，所耕之处虫子自动离开四寸远，这是他们的道力使之然。假使不出家，他们也会娶妻，然而即使以命相逼，要他们行邪淫，出果圣人宁舍生命也绝不依从。东坡既然出入淫房，戒禅师必定尚未证得出果，又何谈了生死。据说真如泽禅师住持经师大刹40年不倒单，坐禅辛苦，坐化后纸袄都烧出舍利，不想来生转世到大富贵的人家，一生多受忧苦。我们只知道他生在大富贵处，史传并没有指是哪一个，莫非就是宋钦宗。想当年金兵相逼，徽宗传位太子钦宗总共才2年，徽钦二宗就被金兵掳去俯首称臣，最后客死他乡。以真如泽禅师的功夫做到皇宫这样的大富贵处，自然不成问题。然而这一等富贵也绝不过是虚名。宋钦宗一生饱受忧苦，堂堂一个大国皇帝被金兵捉去当臣子，真是万分可怜。宋代高僧草堂清禅师一生精进，晚年见宰相告老还乡，十分荣耀，忽动一面羡慕之心，来生做了曾公亮。因前世的修行，少年功名成就，50岁拜相，封鲁国公，虽换来一世功名，然而对佛法已十分疏远，尚不及苏东坡的慧性。海印寺的信禅师也是宋代禅宗大佬，常受朱房玉家供养。一天正值朱家夫人临盆，家人看见信禅师走进屋内，夫人立刻生下一个女儿。家人奇怪，前往海印寺打听，果然在女儿出生的时候，信禅师圆寂，此事传遍杭州，满城皆知。等到孩子满月，元照宗等禅师来到朱房玉家，请人将女孩抱来，女孩一见他就笑。宗本禅师摇头，信长老你怎么成女孩了呢？错了。女孩一听当场哭得断了气儿，死虽然死了，毕竟还要转生，却不知又要生到何处。至于遗臭万年的奸相秦桧，他的前生也是出家人，是雁荡山的僧人，靠着前生的修行转世成为宋朝的宰相。由于接受金人的贿赂，世事为金国谋划，杀害了金人惧怕的抗金将领岳飞，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不是被贬就是被杀。秦桧死后永堕地狱，百姓仍不解恨，用面粉戳了2条，作为秦桧及其夫人 捆在一块儿扔进油锅炸了吃，名叫油炸烩。百姓们还铸了秦桧夫妇的铁像，跪在岳坟前，凡有拜岳坟的人都拿着木板痛打铁像，还有人向着铁像劈头盖脸的撒尿泄恨。后来有个姓秦的当了浙江巡抚，觉得铁人在岳坟前被人撒尿，弄得岳坟污秽不堪，就把铁像扔进西湖，岳坟才暂时干净一些。不料西湖水却因此发臭，不能再使用。常有人看见湖中飘着死尸，前去打捞，又沉了下去，最后集合很多船只共同打捞，捞上来才发现原来是铁铸的秦桧夫妇还有金兀术。人们知道他们的罪业深重，将三具铁像仍然安置在岳飞坟前，被人棒打撒尿，弄得乌七八糟。以五祖戒、草堂清、真如则的修持，尚且不能了生死，转世成为大文豪当宰相，已远远不如前生。真如则禅师虽然当皇帝，却被藩邦掠获，非常可怜。秦桧的下场更是令人胆寒而心痛，他多年修行的禅定功夫，来生成为宰相，一旦被金人贿赂所迷，竟变成不分是非善恶的蠢货，死了还遭受杖打尿淋，自己的形象更被油炸吃掉，千百年来都不得翻身。参禅人以禅宗自居，不肯仗佛力了生死，看了以上的例子，怎能不反思仗自力与仗佛力相差太远，为什么不专修敬业得以当生了脱？宋朝大名鼎鼎的禅宗大佬，来生尚且比前生退一步，再转一生更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上至广慧和尚书，圆影法师劝修念佛法门。金子般的回首，曾经避佛而悔改信佛的古今不乏其人，举例一二。宋朝丞相张商英，明代居士中大郎。张商英最初不懂佛法，一次来到一座寺院，惊讶地看到这里的佛经庄严殊胜，他不生敬仰，反而气呼呼地说，哼，外国人的书居然搞得如此庄严，我们孔圣人的书倒没有那么精致，简直岂有此理。当天晚上，张商英提着笔叹息，却一个字也写不出。夫人向氏是个虔诚的佛弟子，听到他在嘟囔，问他什么事这么烦恼。张商英回答，我打算写一篇无佛论。夫人开导他说，既然都无佛了，还有什么可论的？张商英一听愣住了。夫人接着问他，你读过佛经吗？张商英理直气壮地说，我哪能读那种东西。夫人笑着说，你都没有读过佛经，想论证佛经不对，依据呢？张商英想想也对，就暂时搁笔。一天他来到同僚家，看见桌子上有一本维摩诘经，就拿起来翻阅，这一看令他非常吃惊，原来佛经的词句义理是如此奇妙，于是请回去仔细阅读，看了不到一半，心中升起极大的悔悟，发愿终生弘扬佛法。 经过努力，张商英对佛教各宗派都有很深的造诣，他写的护法论得到普遍认可和赞扬，还被附录大藏经。宋徽宗时，张商英入阁拜相，国家正遭遇大旱。张商英拜相的当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，徽宗大喜，御书商林两个大字赐给他，用他的名字加上林语的意思来褒奖他。另一位明代居士钟大郎，苏州木渎人，父母信佛，祈祷观音菩萨生下了儿子。钟大郎从小跟父母礼佛诵经，长大读书后学到了儒家学问，从此再也不肯礼佛诵经，甚至还写了不少谤佛的文字。17岁那年，他读到莲池大师的《自知陆续》和《竹窗随笔》，这才忏悔自己的行为，停止避佛。他还读了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从此发心学佛做居士。钟大郎研究天台宗、禅宗的各种典籍，都有所得。24岁出家，李汉山大师的门人剃度，法名智旭，字偶义。出家后戒行清净，堪比冰雪，见地光明如同日月。偶义大师非常注重净土法门，认为末法众生业障深重，若不仰仗佛力，决定难以当生了生脱死。偶义大师一生弘法，却不做住持。由于他经常居住在杭州北天目山灵峰寺，人称灵峰偶义大师，后世尊偶义大师为净土宗第九祖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下，重修九华山秩序。江苏无限佛教会通告，各寺院僧众撰言。莲池书红，净土宗第八祖，明朝云栖莲池大师，以无门洞高僧幸天理和尚出家，师门宗旨福慧双修，禅扬普贤行愿，文殊大智，至成佛果。莲池大师属于书字辈，剃度时师父为他取法名书红，后来他自己改成易卜那个书，书红，其中另有原因。据说明朝初年，朱元璋召见一位高僧，十分优待，特地准备玉杯，里面装有香甜的牛奶，让高僧喝。高僧作诗谢恩，其中有一句：“斩琼浆来疏玉，九重恩德自上方。”不料朱元璋一看这个疏字，左胆右珠，这不是在骂我吗？大发雷霆，下令将和尚斩首。过后他冷静下来一想，对方并没有骂自己的意思，可人已被杀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印祖评论说，这位高僧冤枉被杀，也是他宿世的杀业所感召，一旦业力现前，完全不能自主，只好遭杀，杀业难消，果报如此可怕，世人应当警惕，厉行戒杀。如来将杀戒列为助戒之首，这份慈悲心深感的无以复加。可怜迷惑颠倒的愚夫，不知道感恩，反而对佛横加诽谤，这样下去势必永永远远互相杀来杀去，多么可悲。 疏洪大师考虑到这个事件，将法名疏字去改加一，改为这个疏。世间人大多不知道其中的原委，传来传去就以为莲师大师一开始就叫这个疏洪。对此印祖感慨地说，大家也不想想字意，就这么糊里糊涂，人云亦云。莲池大师谨慎防祸，为顺应时机而改名的道行就这样被埋没了。印光法师文超《增广卷》与高鹤年居士书。臭邪也，专打作诗嘴。据《清凉山志·妙峰大师传》记载，明朝高僧妙峰大师，山西平阳人，俗姓旭，天生异相，嘴唇向外翻，露出牙齿，鼻子朝天，喉结突出。妙峰七岁就父母双亡，只好给人放羊，12岁到附近的寺院出了家。由于受虐待，逃到铺板，靠讨饭过日子，晚上睡在文昌阁里。文昌阁是山阴王所建，里请万固寺高僧朗诵弘法。一天，山阴王见到妙峰，对朗诵上人说，我看此人五官结露，神情庄重，身子骨硬朗，日后必成大器，您不妨收他为徒，好生优待。不久，当地发生大地震，民房尽毁，妙峰被压在瓦槊下，全身居然没有受伤。山阴王愈加称奇，在中条山修建官房，请他闭关专修禅观，自己在外护关3年。妙峰入关后不久就有所悟处，做了一首偈子呈请过目。山阴王一见已有如此见地，可要是不挫挫他的锐气，日后必定发狂。于是脱下鞋子，割去鞋底，在上面写了一首偈：这片臭鞋底，风将俱于汝，并不为别事，专打作诗嘴。写完后封好，交给妙峰。妙峰接信后如获至宝，头面礼佛，将信系上绳子挂在脖子上，从此再不发一言。3年闭关期满，出来见山阴王，已大悟，举止不凡。此后人们凡欲造塔、建桥、修路等工程无法完成的，只要请妙峰大师操办，必定成功。一成功，他就立即告退。修造过程中，妙峰也安排自己的徒弟出面打理，但是工程结束后绝不在此安插一个自己的人。现在的人阴谋夺取他人道场还来不及，谁还肯把自己的拱手相让？妙峰大师心地正大光明，难怪他生前赢得王公大臣的恭敬，龙天善神拥护，美名远播，德政圣果。数百年后，人们听到他的事迹，仍然钦佩不已。印光法师文超续编卷下，印光法师文超三编卷二，附张曙娇居士书7。摊子因供。明朝崇祯年间的一天，当涂县官峪村的百姓们正忙着赶集，人群中爬过来一个满身污垢的摊子，伸出黑乎乎的手 向过往的村民讨饭，大家如避瘟神，唯恐沾染，摊子拖着病体，处处遭人讥嫌，心中愤愤不平。听路人闲聊，说起唐乔安有位水谷和尚很有修识，于是满腹委屈的他赶到寺院，一头栽倒在师父足前，哭诉道：师父啊，您看我这半死不活的人，从山东老家逃荒到这里，没想到遭尽了白眼，眼看就要饿死了，人们见了我却躲得远远的，一个个都那么讨厌我，难道是天要灭我吗？水谷和尚说：你若能发心出家，仰仗佛的大慈悲力，或许能有施主肯供养你。摊子磕头涕泪连连，求师父为他剃度受戒。出家后的摊子照例挨家挨户行乞，但绝不沾荤腥，纵然被人辱骂一样安心忍受。水谷和尚又教他念观音菩萨名号，坚持准提咒。受持两年后的一个秋天，摊子忽然在梦中见到一个老婆婆，喊着叫他起来。他说：我是摊子，哪里站得起来？老婆婆上前伸手扯起他的双腿，感觉一下子被拉直了。早晨醒来，摊子想，昨天晚上的梦，就试试站立，自己果然直直地站了起来，并且能够正常行走了，于是自号半牙，从此也获得信众的供养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一至地贤法师问机书。洪水无损佛像。明末觉根和尚在江都杨善坝开辟净土道场，专修念佛三昧，此后常有高僧住持。清咸丰同治年间，寺庙饱经战火，济山和尚派人料理，依然遵守老规矩，不染外缘，专修净土。后来洪水泛滥，殿堂寮房都被冲垮，大殿墙壁完全倒塌。然而大殿倒塌的瞬间，有三根巨木一下子搭成保护伞，盖在佛龛上方，之后巨木随着洪水飘走，佛龛被水冲坏后也顺水流走，大水淹到佛像的膝盖，八尺尖深的西方三圣像，香檀木雕成，连同莲花宝座，经过殿堂倒塌、佛龛冲毁的大力撞击，竟然毫发无损。大水是众生恶业所感召，佛像经历大水冲击，仍然巍然不动。此举足以昭示天下，愿一切有缘归命投诚，得以往生西方，了生脱子，超凡入圣。印光法师文钞续编下。扬州江都杨善坝莲修经社木建大殿书。他心通。他心通有种种不同，如果是已经证道的圣人，比如彭安，清代高僧，扬州人，年少出家，性格狂放不守戒，被住持斥责，决心潜心修持，闭关三年后出关，判若两人，为人谦虚，无人能测度到他正的境界。一次他在茶馆喝茶，邻座的人在争论佛经， 笑着说，你们都不对。说着他一面背经文，一面做解释，满座皆惊。任何书籍他没看过的都能背诵，人们称他为圣僧。彭安从来没有读过书，然而不管别人问他什么书，他都能背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不错。原因在哪里？彭安唾液断尽，彻底放下情执，心地清净，犹如明镜。没有人问的时候，心中一个字也没有。倘若有人问，是那个人自己曾经读过的书，时间长忘了。然而他的八十田中已留有那些词句的影子。由于无名障碍遮盖自信，所以他本人一点没感觉。彭安有他心通，能在对方心识的影子中看得明明白白，所以问什么答什么一点不会错。即使问的人确实从未见过那本书，彭安也能从其他见过那本书的人的心识中看到，然后为来者背诵。这就是把他人的心识作为自己的心用，不是他的心里真能记住那么多经书，凡夫不明白，觉得非常奇特，其实是业障消尽，智慧圆满才能做到的。《宋高僧传》记载，高僧兼到王处后家，王处后正在很得意地读文章，问他读什么，王处后说，这是我考中进士所写的文章。监和尚不信，问考试的时候那么紧张，你哪能写得这么从容整齐？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册子问，这是你写的吗？王叔后一看，正是自己当初考试时写的原稿，于是不好意思地解释，我现在看的是后来修改过的稿子。监和尚说，我就知道这不是你的原稿。王树后心里纳闷，师父口袋里怎么会有我的文章呢？监和尚神秘的一笑，我非但有这一篇，从你读书以来写的所有文字，包括信手涂鸦的，我口袋里全都有。王树后吓得不轻，不敢再问下去了。彭安有他心通，但还没有显示神通。监和尚不但有他心通，还有大神通，能把对方心识中所显现的书现出形象来给对方看。这并不是真的在自己口袋里放了那么多东西。印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一，附永嘉某居士书四。司门孝子。宋代长芦宗泽禅师少年丧父，母亲将他带回舅舅家抚养。宗泽读了不少书，29岁出家，明心见性。后来宗泽禅师在长芦寺任住持，将母亲接到方丈室东边的屋子，劝母亲剃度出家，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经过7年，母亲念佛往生。宗泽禅师报答亲恩的孝心已经尽了，于是按照庐山莲社的规约，创建莲华盛会，普劝大众念佛，其事迹见于净土圣贤录。道披法师是唐代皇族宗亲，长安人，刚满周岁，父亲为国捐躯。道披7岁出家，19岁时正值玄武门之变，他背着母亲进入华山避难。当时粮价高涨， 提法师自己不吃饭，化缘讨来的食物都供养母亲。有一天，母亲对他说，你父亲在霍山战役阵亡，尸骨至今暴露在荒郊野岭，能否想个办法把父亲的尸骨捡回来埋葬？道毗法师来到霍山，将战场上的白骨全都收拾聚集在一起，虔诚的日夜诵经，并发愿说，古人精诚所感，滴血认骨，但愿我的至诚也能感得父亲遗骨与我相认。过了几天，有枯骨从白骨堆中跳出来，在他眼前摇晃不停。道毗知道是父亲的遗骨前来相认，万分哀痛地抱住他，掩埋了其余的白骨，背着他回故乡埋葬。那天晚上，母亲也梦到丈夫回来了。道毗法师的德行感动一时，后来应皇帝召请讲经说法，赢得世人的尊重，其事迹见于《宋高僧传》。清朝御林国师，19岁李报恩寺沁山法师出家，母亲曾寄给他一封信说，我与你素世有缘，今生才能得此母子情分，如今你舍弃我出家，我们之间的恩爱从此一笔勾销。当年我怀你时祈祷佛菩萨，希望生个男孩，怀孕期间辛苦不已，好不容易生下了你，爱若掌上明珠，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供你上学。每天你要是回来晚了，娘总是靠在家门口伸长脖子张望等候。你父亲去世早，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我们都熬过来了，娘从来没有舍弃孩子的心，没想到儿子你却忍心丢下母亲不管，远走他乡，为娘日夜悲泪，心酸不已。既然你不肯回家，我也只好听之任之，再也不敢期望你能回家。我不要你学世间的孝子贤孙，只希望你能效仿木莲尊者，度脱我生西方极乐，否则我心中的淤结永远都解不开。玉林法师精勤修持，很快大悟，沁山法师十分器重，欲许为他母亲剃发说戒，法名通光。玉林法师22岁，沁山法师示戒。第二年，玉林法师升座，在他的努力下，报恩寺宗风大振，并遵照沁山法师的遗命，代为母亲剃发说戒，称大慈老人，建草堂迎请母亲回报恩寺。老人专修敬业兼参禅，终于大悟。11年后，玉林师40岁，大慈老人圆寂。玉林师在木龛前席地家夫常坐7天7夜，粒米不沾。报恩寺僧众全体封锅壁橱，激他进食。玉林法师怜悯大众，带头喝粥，吩咐开锅。他的道风上传朝廷，顺治皇帝拜他为师，册封大觉普济能人国师。之后，玉林国师辞驾回南方，在常州虞山藏海寺的后面为母亲大慈老人建塔。佛在经中说，供养父母的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的功德相等，双亲健在，应当以善巧方便劝导，让他们持斋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双亲去世，就要以自己修持的功德，时常为父母亲恳切回向， 愿他们出轮回之苦，永不退转。这是区别于世间的大孝。谭虚大师对此也评论道，如果出家人在出家之后不能办道修行，在世俗人眼里，对父母没有尽到生养子藏的心，在出世间方面也没有能让祖先离苦得乐，超出轮回，这样反倒不如一个俗人。世俗人父母健在，子女请安问候，安养侍奉，父母还能得到一些好处。出家人离俗之后，东奔西跑，远离家亲，父母一点受用也得不着。如果再不能办道修行，那简直太辜负出家的意义了。印光大师初出家时，见各地朝山的禅和交头接耳谈论玉林国师，说这种僧人不但不通佛理，甚至还不如世间圣贤人。印光大师查阅玉林国师年谱，发现那些流言毫无根据，倒是年谱记载的谣传者一句也没听过，于是特地撰写文章以正视听，希望大家不要道听途说，蔑视古德，轻蔑佛法。印光法师文超续编下大慈老人塔院重修记。众生肉，母亲肉。陕西新安某县住着一位姓周的村民，和母亲一起生活，家境贫寒，母子俩靠儿子打工维持生计。母亲去世后，儿子心灰意冷，大白天还蒙着头在睡觉，忽然梦见母亲来找他，哭喊着，儿啊，我死后变成了猪，现在在某处有人要杀我，你快来救我呀。儿子吓醒，立刻赶到母亲梦中说的那户人家，一眼看见有人在杀猪，正是母亲梦中所指的那个人。儿子大惊，急忙找那口猪，却见猪倒在血泊之中，已被杀死。儿子见状如万箭穿心，悲痛欲绝，倒在地上来回翻滚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人们围绕来看，奇怪地问他怎么了，儿子只是嚎啕痛哭，捧着心口说心痛。他心中的痛实在无法言说，因为自己没有钱赎买这头死猪，又明知说那个梦也是无济于事，只能说心痛。儿子再也不忍心吃肉，什么肉都吃不下去，从此发心吃素。由于他只是一介村夫，不懂得怎么修行，就按照当地的风俗向别人讨要点点灯的油，攒满一担，挑着担送上武当山金殿供灯，另外自己再捐出3个铜钱用来买香烛供果，希望借此积德超度母亲。这样经过了好几次，后来有一个外道头目要造反，事情败露后逃跑了，官府画了肖像到处捉拿，不料挑灯油的儿子和造反头目同名同姓，甚至连相貌都一样，官府把他抓了起来。公堂上他说自己因为母亲变猪发心供灯油，官府哪里肯信，搜查时发现他随身携带账本，里头有好几千个人名，其实都是捐灯油钱的名册，此时却被当作是造反同党的名单，经过严刑拷打，最后屈打成招，定成死罪。之后那人被送到浔阳府重审，他大喊冤枉，说自己只是因为娘变成猪才到处木化灯油。知府见他神情慈善，不像造反的人，为了一试究竟，知府故意对他说，什么你娘变猪， 简直一派胡言，本官今日定叫你开斋。来人，端碗猪肉给他吃了。一碗肉硬塞到那人手里，他一手端碗，一手拿筷，已经是泪如雨下，嘴唇不停地颤抖。知府拍着金堂木连连催逼，那人双手抖成一团，好不容易夹到一块肉，还没有送进口中，哇的吐出一口鲜血。见他悲痛到这种地步，知府确定他是被冤枉的，于是赦免他的罪名，并让他在竹溪县边界的莲花寺出家。那人出家后一心念佛，很有感应，晚年回到陕西故乡盖了两座小庙，大家都称他为周老禅师。太平天国起兵后，他的徒弟徒孙纷纷逃离，老禅师将药事迹告诉乡亲们，我死后请用缸装上尸体，再修一座塔，三年后起塔，倘若身体坏烂就烧掉，不坏就供在大殿一边。三年后，乡亲们打开木塔，果然老禅师完好如生，于是供在大殿内。临县的县官少爷得了重病，无人能治，已往生多年的周老禅师现身为他医治。病好后，县官一家感恩不尽，再三请求登门拜谢。老禅师告诉他们自己住持的寺庙，说你们要是想念我，可以到那里找我。县官一家找来后打听周老禅师，人们带他们来到大殿，指着供在一边的遗体说，这就是周老禅师。他们一瞧，正是前几天来治病的和尚。奇迹传开，这里从此香火不断。周老禅师要不是母亲病猪，顶多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罢了。要不是浔阳知府逼他吃肉，弄得他吐血，冤案也没有昭雪的可能。在他眼里，眼前的这一碗肉与他母亲的肉没有两样，可官府威逼又不敢不吃，最后还没吃，就因痛断肝肠而口吐鲜血，这才表明自己的确是被冤枉的，所以无罪释放，还出了家。这则故事完全是真人真事，周老禅师就是印光法师的德界和尚印海定律师的师公。当年印光法师出家后，由于担心再次被哥哥追回去，一直行脚到湖北，曾在竹溪县周老禅师当年出家的莲花寺挂单。印光法师文抄三边卷二，赴玉莲昌坤记书，赴少慧元居士书一。